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中国大陆啊，在今年的上半年呢、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江浙这一带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那就是大批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关闭倒闭，很难过，没有资金，甚至没有出口的订单。这个现象呢，在经过改革30年了，而这么个现象出现是很令人吃惊的。
是，
人们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事。
是，那个我有些朋友哈，他在政府做官员，他呢最近来到美国，他跟我说起一件事情来。他说前些日子啊，他到这个像苏州啊、南京啊、这个镇江啊，就江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去，他们去考察。他去到那里去啊，他有一天呢，他就站在那个在城市里啊，看那个苏州的金鸡湖畔呢，他站在看的夜景。哎，他说每年呢，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啊，他那个城市街景的灯光啊都是黑的，因为用电紧张嘛，就把那个街景的灯啊都关掉。他说今年看那个街景啊是分外的这个耀眼，他整个街景灯啊都开着了。他就说这个在这个中国电力啊，尤其这个苏州这个地方啊，以前电力非常紧张的时候，怎么会今年这么多的灯光都打开了？他就想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他说现在这个在苏州电力不紧张，它意味着什么呢？它不紧张就是因为工业用电呢，这个出现了一些减少，它减少原因就是这个工厂倒闭了，因为他最近他也是听到了很多的这个当地这个江浙一带江南地区啊，这工厂倒闭的消息，他说他证实一个流言。
那这是真的了，
对，
网上这么流传这个消息不是假的了。
是，
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，其中啊中小型民营企业在最近这20年来是立了大功的。你现在中国生产的全世界流行的那个 Made in China 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是这些中小型企业
是
开发出来的生产出来的，而这个生产呢，在中国的民营企业政府是不能够不管你啊，你就说阿弥陀佛了。
是，
不管你，我就要不管你，你就自己找路子，你就活。当我一管你、收拾你的时候啊，你就难过了。
是。
那么在过去这20年中间，有几次大的经济调控的时候，这调控首先对象就是收紧、银根、打压民营企业。
是。
啊，这个过去这样做法，哎，这些企业还能活过来。你说你收个银根紧什么？我不跟你银行借款，
是
我向民间我们自己筹资，我们就该标会，我们就该搞地下钱庄，慢慢这样搞起来也能活下去。还有一次，你还记不记得江苏有一个叫本铁工厂？
对，本铁。
本铁，
叫铁本。
铁本投资了几十亿进去，
是
结果是因为什么？跟中央啊这个国营企业、啊。挣资源或挣电力、挣材料，结果挣市场，结果硬把人家本铁啊，铁本呢杀下去了，
是，
并且把老板关起来了，
对，
就是这样，民营企业还活下去了。可是这一次啊，看来是很难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倒闭面太大，
对，
这不是个市场问题了，而是他的自己本金资金问题，我没有资金了，没有资金，还有一个出口减少了，
是，
土地增加，成本提高了。所有的生产成本都提高了，那不是我这一家的事情，连国营企业都受不了了。
是，
所以这次这个关就很难过了。
这个每次中国这个政府啊调整这个产业的时候，它所谓宏观调控啊，它大致上这30年是4-5年来一次。
嗯，
就刚您讲了，它是宏观一调控，首先调控是民营企业，
民营企业，
因为它当时呢是国营企业以前的占的比例比较大，民营企业占的比较小，所以呢他在利益上面，他一说调控时，他就想把民营企业打压下去，让国营企业呢占主导。
哎，
但现在这个状况不一样，现在的状况啊是民营企业现在占已经主流了，
占70%了。
哎，国营企业相反的是不占主流，相对比较小了。所以像这个民营企业，你说就说他调控的话，这个调整他下大手段把民营企业打压下去的话，他说什么产业调控啊也好，这个产业变转型啊也好，他都找很多理由。但是有一个问题。现在民营企业啊，它这个雇佣了大量的劳工，这个劳工的这个产业劳工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，
占60%，全国的劳工的就业率啊是民营企业解决的，
对，而且呢又在这个整个这个出口行业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，
对，
它以前呢这个调整时啊，它有一个目标，比如说那个调整能源、调控能源、调控这个大型企业，它就都有目标，但这次它又面临一个经济问题，问题是它调控谁？ 他调控是找不到目标的，他调控，一调控就调控企业的话，他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大量的人工人失业怎么办？
他要调控整个民营企业的话，那个你这些60%的这些就业人员往哪里走？
对，他这个而且产品出口怎么办？
出口怎么办？
哎，如果说这些问题现在你不想好的话，那这个大量那个下岗的一个职工啊，这个失业的员工啊，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暴动的一个人群了就。
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面临的很大的困难，什么有国际因素啊，有很大的国际市场，现在国际市场很萧条，能源价格提高，运输价格提高，劳动啊，工资啊，土地成本都在增加，
是，
那么订单减少，在这个时候你又占着这么大比例的民营企业，你不去管它，还像过去呢，像好像野生经济随你怎么搞啊，
是
已经不行了。
但问题是啊，这个中共这些官员啊，他已经习惯这种方式了，他们自己固有的观念就是，我不管你，就刚才你看你已经应该是按这个念那个阿弥陀佛了，你应该就很好了。他根本就不想不到这个企业，政府应该从政策上应该扶持这些企业了。
这个啊，你就讲的就点子上了。我曾经去参观过台湾，我到台湾过参加一个研讨会，
是
就是台湾的民间中小型企业研讨会。他这个政府啊，是给出给你各种条件，从资金、土地、这个人群培养以及产品的技术的转移啊，他都给大量的给你民间很多优惠，
是
培养你的民间力量。完了，你就给提供你出口的渠道，把整个经济啊都提起来了，
是
提高起来。那么国家呢就税收增加税收，这个对整个国民经济也好，还共产党他不是这个思路。
他这个地方的官员现在观点就是，他们根本就是不想这么做，他们就是我能够多收税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然后你们怎么发展不管，所以他们现在观念上还没有改变。但是这种观念不改变的时候啊。他就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局面，就是以前呢，中国改革以来呢，先是没收农民土地啊，什么剪刀差、啊、这种这个的，然后后面房地产开发，再造那个经济上涨的趋势，那个房地产开发，
房地产开多了变成泡沫经济，
对，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土地掠夺嘛，它把你掠夺土地变成财富，它赚成钱，到现在如果万一在失业增加的时候，它已经能够调动那些因素。什么房地产的股市啊，什么出口经济啊，它全都能调动起来，所以它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而且现在那个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大量的这个外资企业，其实在之前呢就已经开始
走了，对，
这个在这个江浙一带啊，这个尤其像在广东江浙一带，江南那个长江珠江那个一个长江那三角区，一个珠江三角区嘛，这两个中国经济引擎在那里。他都是十万家企业往外走，什么制造鞋的呀，什么制造玩具的，什么这东西，以前呢他们都在这个韩国、台湾、越南，那个韩国、台湾、泰国，他们转移到这边来之后，现在他们又都转移回去，而且美国的企业现在在这个墨西哥，
也转移到墨西哥去了，
现在转移到中国去，现在都要回来到那个墨西哥去了，因为它成本生长。说这种情况出现，并不是现在出现的，而是在一年前、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这苗头了。但中国大陆的官员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。
还有一个问题啊，现在连中国的有规模的一些民间企业、啊、也逃跑了。他逃跑什么？我还债还不起了，
是
我给你借贷，也是借你银行借贷，也得向地下钱庄借，借的利息很高，到时候我经济周不转，我拎个皮包，我拎了个几十万，干脆我逃跑算了，我再也不，我跑到外国去，
是
你这个烂摊子丢给你共产党了，
是，
所以这种现象长期发生的话，那就很麻烦了。
是这个最近有个例子嘛，最近就是他这个从浙江那个像浙江的一个报告哈、啊，他们就是说了，他们说这个中小企业倒闭的新闻呢，他们叫时有所闻的，像什么，他说到六月份时，连以前的是到今年的六月份以前呢、啊，都是小型企业倒闭，他说到六月份时，大型企业主啊开始倒闭了，开始吃那个生产不了，他说那个这个官方的报道说一到六月份呢。江苏的规模以上的工业，就是成规模的这样的工业，这个那个企业的增加值的增幅啊，比去年同期、啊、下降了5.5%，企业利润总额啊，比同比啊下降了是17.8%，就下降将近20%，这是很大的一个幅度了。他说有10000家以上的这个规模成规模的企业出现了亏损，这所以呢，这很多记者就问了他们当地的官员，他们当地官员说什么呢？他这么说，他说，它未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发展趋势呢更为严峻。那个今年全省工业增长回落， 这个形势已经确定，已经就确定无疑了。他说，但到是什么时候，到什么程度，到什么为底，现在很难说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浙江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做制袜的一个公司，这制袜公司号称世界第一个，这个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集团，在这个义乌市的这个大城镇，它是这个是也是个当地的一个五强企业之一。这个董事长啊，他有2000多个员工，他这个结果呢，他最近呢卷钱就跑走了，
他受不了，
受不了，他据说是欠下这个那个资金的贷款呢，是地下的钱庄贷款20亿。
那么我们想啊，中共政权呢，这些官员们呢，从来没有细细考虑怎么样扶持民营企业起来以后啊，对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的经济起来，对稳定这个政权有好处啊。可是他们从来不想，他们所想的，我怎么从你身上扒皮，怎么样抽税，哎，往他自己口袋装。可是当你没有皮扒了，这个牛都死了，所有的工厂关了，你这个政权也没有钱收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从上两个月开始啊，中共中央头头啊紧张了，
是
下去调查王岐山呐、啊，这个习近平啊，
李克强
啊，包括那、这个不，甚至于温家宝都下去了，
是
去看他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所看的唯一的一个迹象呢，就是说像松绑还是松绑，所谓松绑，我还得不管你，那么让你这个地下钱庄啊冒头，
是
过去在地下你打压他，现在可以允许他们可以出面成立这个小银行或者
信
贷社、
信
贷公司，让去你们积极解决问题，这个还是一种松绑的方法，
是
不是一种积极的辅助引导的方法？共产党啊，实在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政权？为什么？你好的政权应该是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你去帮助解决，
是
他不是帮助解决。
但是这个松绑啊，其实从我的观点来看呢、啊，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法规制度不健全，这个金融制度不健全。更有很多可能出现一个欺诈的现象，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啊，就是说共产党借此机会啊去吞并，
去收兵，
哎，收兵。因为在这个在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中国历次调控之后哈、啊，它所跟今年的这次调控不大一样了。以前是有目标的，它调控什么重点重化工企业啊，什么钢铁行业呀、啊，是怎么样？但今年是面临一个全球的危机。
对，
全球经济危机之下的整个全球的消费市场是萎缩的，中国出口必然受影响，而且又人民币的升值，又能源的涨价，而同时中国大陆两难的是，它调控的时候往下调控时，整个经济下滑时呢，它又面临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，说这时候它不知道这个中国经济怎么去走，所以
现在就是走上滞胀的头。
哎，所以中国大陆呢，现在这个领导人呢，他从30年来改革啊，就走到一个死胡同了。
这个还是什么呢？这个政权呢、啊，政治不改革不开放，经济是由于是种只管国营经济，不顾大头的民营经济，
是
那么走到这个死胡同上来了。所以我说的这个中国经济要改革，怎么彻底改什么，应该扶着民营经济，
是
说扶着像台湾这样扶着民营经济，让民营经济起来了，你共产党一定得到好处，税收上你可以得到好处。
不，其实我想啊，这个看这个中国大陆基本面，其实应该看经济面，就是看到广东跟这个浙江、福建这些地方，他们基本面不好，经济又不好。不过也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中国30年改革改不触动根本的体制问题、司法问题，是解决不了
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。
哎，
所以经济问题是不能解决的。
是，
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《独立评论》，再见。
再见。